早。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亲近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我们是何等大的这个恩典。主，我们亲近你，必要亲近我们。主，帮助我们圣经打开，我们心更的敞开。求你透过真道，透过圣灵的解释，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主，我们不要只是表面上认识你，我们要更深度认识你，像夫妻一样，主要更加的认识。当我们跟主合而为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靠得主胜过各样的艰难。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更加的渴慕，像鹿渴慕溪水一样，能够更多的经历到你，好像丰沛的水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田。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来看到十八章呢，到了箴言十八章，它还是一个谚语在当中哈。那这边呢，讲到其实讲到很重要的言语，你看到很多的言语就出现口舌，说把它分为愚昧人的言语，还有聪明的言语这两大类哈，所以跟言语有关系。那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然后到了十三节。第一节到十三是讲到这个愚昧人的言语，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聪明人的言语，从十四节到了二十四节哈。好，就看到说这个分段呢，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好，这边第一段呢讲到人际关系，第一节到第二节哈，不管是夫妻或是朋友兄弟，只要跟人之间呢都有遇到人际关系。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这个人际关系，他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怒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者，只喜爱显露心意。这边说与众寡合，什么叫与众寡合呢？其实是有自我为中心，只是寻求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不会管别人的，不合群呐、就是与众寡合，独自寻求这些心愿，只关心自己的事，并恼怒一切真智慧，把恼怒圈起来。如果离群所居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独居这个人独居不好，你学不到什么，听到别人的心声，听不到别人的意见，也学不会去关心别人。这种人呢，喜欢离群所居，大概个特质就是很喜欢生气，很会愤怒这种人呢，就是愚拙人，在神看来就是愚拙人。那这边人呢，这样的人呢，恼恨一切的真智慧，有坏脾气在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呢，神说独居不好，也要告诉大家要学习合群，要学习聆听别人的意见、别人的感受，要去接受、要去接纳，不要活在自我中心，好像目中无人呐。好，第二个，愚昧人不喜爱明者，只喜爱显露心意。好，愚拙人还有什么呢？特色呢？不喜爱明者，明者就是明辨的意思，或者明白事理，明辨或者明白事理。愚昧人呢，不喜欢明白事理的，不喜欢明辨的，他只喜爱什么？显露心爱显露心意，就是显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能够讲出来。这种人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就是自爱表现的，自我表现，或是爱出风头的，类似这样的好，这样子呢，都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破坏，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们懂得独居不好呢，是原因是出在只是活在自我中心的，这个都是神不喜悦的。好，独身没有不好的，不结婚没有什么不好，结婚呢也没有什么不好，都好的。但是独居呢，就是不好了，也不会活在别人的当中只会自己好就好了。所以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呢，会破坏人际关系。好，接下来呢，我们从第三节继续读下去，好吗？预备，请。
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永流的河水。
沾
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愚昧人张嘴起争端，
开口
遭鞭打。
愚昧人的口
自取败坏，
他的嘴
是生命的网罗。
传舌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做工
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兄弟。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一人
奔入便得安稳。
富足人的
财物是他的坚城，
在他
心想，犹如高墙。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
尊荣
以前必有谦卑，
未
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
的愚昧和羞辱。
好，这一段暂停。好，前面讲到第三节，恶人来的，邪恶的人来了，他说什么呢？藐视就随着来。原来邪恶呢跟藐视是同行的，邪恶呢跟傲慢是同行的。这个藐视就是傲慢的意思。好，第二个呢，羞耻道辱骂同道，羞耻就侮辱的意思，侮辱呢跟辱骂跟这些谩骂呢是连结在一起的。哦，原来你看到这是挂在一起的，无论是邪恶跟这个傲慢是同行的，羞耻呢跟辱骂是同在的啊！你看看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你看邪来到，蛇是在万物当中最邪恶的，哦，最邪恶的。他来的时候跟什么同行？会同行跟傲慢在一起，哦，跟高傲在一起，跟藐视在一起，是挂在一起的。另外，羞耻来到的时候，辱骂来到，你看到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要用无花果树编树叶遮盖这些，然后呢开始指责别人的错，推卸责任。你看这个辱骂就来到，就丈夫就骂太太，太太就骂蛇，蛇呢就好像是就被骂了，然后呢咒诅来到大地，然后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甚至怪错在上帝当中。你看到这整个都是挂在一起的，犯罪之后呢，辱骂就会来到，羞耻感在当中。好，这是第三节所讲的。好，第四节说，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眼好像涌流河水。说人口中的话语呢，好像深水一样。原来人的话呢，好像深水，代表可以带来滋润，也带来这个深藏不露啊，那带来滋润人的心。所以话语呢是很有能力的，话语有很深度的能力在当中。耶稣讲的话大有能力，叫风叫浪都平静下来。耶稣一句话呢，五饼二鱼呢就变成神迹了，一句话水就变为酒，一句话呢使人就从死里复活。耶稣的话充满能力啊，我们也要效法，要讲正确的话。智慧的泉眼好像涌流的河水，能够带来好像这个枯干的心田都得来滋润，然后开始长出植物出来，能够开花结果。这讲到人口中的话是好的，口中的话要用对，就能够帮助人、利益人、造就人、滋润人。好，这边第五节说沾训恶人其面的断这个偏断恶人一人的案件的都为不善。这边讲到沾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偏袒或者叫纵容，偏袒纵容恶人的情面，恶人的情面，那个情面其实原本就是恶人的脸呐，他明明是恶人呐，你会看，你看中他的脸，你放纵他，你这个偏袒他，这件事情呢是不对的，是不善的。这个还有说另外一个偏断，就是你的这样的判断呢，或者你的审判艺人的案件呢，你把它偏断了，他无罪，你判他有罪的，这叫偏断艺人的案件，都为不善啊。你最近看到报纸讲到这个这个顶新有的事件有没有被判无罪？哇，很多人就很不平啊。那到底司法何在啊？那司法我说我讲求什么？讲求事实啊。所以但是当然这个世界呢就看到很多很多需要在祷告的，求神帮助，到底什么是法呢？什么是这个呢？但是基督徒也不要忘记，为了祷告之外呢，你要记得世人就如此啊，还有各种方法钻漏洞都好这个什么法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永远不要因为这样心怀不平，因为我们有什么？有神的法在当中，他逃留到今生，永世呢来生呢逃不掉的，想了解吗？人逃不掉，你只要逃得掉现在，他是在永世神的宝座面前呢，全部都彻头敞开了，你再怎么律师都没有用啊，想了解吗？所以不要心怀不平啊。现在告诉我们，沾循恶人情面的，或是偏断一人案件的，都为不善。好，接下来呢，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遭鞭打。跟第七节一起看，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好，又讲到一次，愚昧人、愚拙人、愚笨人呢，只要开口呢，会出现四个，是什么呢？起争端，只要讲话呢，就起冤家，只要讲话呢，就开始怎么样呢？就开始争吵起来了。哦，这个就是愚昧人呢。看人公公就看没看人输赢啊，很容易起争吵，这个是愚昧人的特征。再来呢，开口遭什么？ 鞭打，讲话的乱讲，讲到那呢叫做想打他了，这个叫愚昧人了、啊。一讲话呢就挨打了，就是个意思哈、哦，遭鞭打，乱说话。再来呢，愚昧人的口自取什么败坏，不仅人讨厌他了，自己讲的话呢也败坏自己，败落自己。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到最后自己讲呢被自己的话网住了，这个是愚昧人的特征。不要忘记争端、鞭打、败坏，还有什么网罗。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的讲话呢很重要，不要乱讲话啊，不要成为愚昧人。好，这边还有一句话，就是第八节，传舍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这边传舍人是指什么呢？爱说言而为狼了、啊，好、哦、那种啊，爱讲八卦了，七嘴八舌了，这种说是非的，在背后重伤人的，都是传舍人的言语。请问这种话好不好听？我们爱不爱听？闲话爱不爱听？我最近有什么秘密告诉你，爱不爱听呢、啊？马上我都哦就放大，有没有？哇，这是什么最新的消息？我不跟别人，只跟你讲，你耳朵马上怎么样就听起来了。听得懂吗 ？OK， 而且呢，很想听，听完之后呢，昼夜默想，有这样子，有，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传舍人的言语呢，会让我们的耳朵呢，好像在吃那个美食一样啊，这哇哇，真的是这样子吗？就不断的想，说如同美食，就是山珍海味了，哇，觉得津津有味了，而且深入人的什么心腹。这种话呢我们都很想听，但是不要忘记只会造成结局什么助长争端。传舍人都是助长什么争端、哦、你敢讲就不怕被听，讲清楚吗？你敢讲就不怕被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出于无意，出于恶者啦。那我们要学习拒绝听那个什么我跟你讲，不要跟别人讲那种话。传舍人的话哦，记得如同什么美食，哎呀，再来吃多一点好不好？哇，很棒的山珍海味，要学会哦，不要去听这些话哈、哦，闲言闲语、是非的话，或是重伤人的话，听起来都很好听，但是呢，结局是什么呢？助长争端。好，第九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什么弟兄？讲到什么呢？又讲了一次哈、哦。整个来讲都讲到不要跟这个懒惰人为朋友啦，你跟他合作，或者你征召他为你的同工啊，或者征召他为你的同事啊，或者雇他为你的雇员啊，这种懒惰人哦，你记得哦，跟浪费人为什么弟兄。浪费人的原文是什么呢？就是毁灭者，毁灭者为弟兄了，等于讲说就是这个什么懒惰人呢跟浪费人呢是烂兄烂弟，这样清楚吗 ？OK， 所以呢，我们要看清楚，一个人有恩赐，一个人有才华，一个人有才艺，各方面的好，但是你要知道他熟他的人勤不勤劳，是不勤劳的话，你真的聘请他进来你就很辛苦啊，因为他足平淡了，叫袂行了，即使有恩赐又怎么样？整天梦想。白日梦一个，这种人呢、啊，我跟你讲会毁坏整个工作。你不要聘他，你聘他了，我跟你讲，他有恩赐各方面，你不聘他还好，聘他之后，那工作黑底下破坏整个大局呀、啊。就讲这个，所以也提醒我们要成为勤劳的人，神要我们做，要赶快殷勤去做。我讲过，这个懈怠哈、哦，它本身就是懒惰的意思，这个不是罪，但是会破坏大局哦，会破坏整个事工。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基督徒要比谁都认真，要勤劳，过来六天殷勤做工，第七天才一个什么安息嘛？这圣经讲，我们神就这样的神嘛，不做工不可以吃饭，教导我们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每天要殷勤做工，趁着白天要赶快做工啊！不是说休息不好，但是不要懈怠啊，与浪费人为弟兄。好，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一起的，预备，请。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有如高墙。耶和华的名字哈，就是讲到神的名字跟神的属性是有关系的。当我们常常奉主耶稣的名在祷告、在敬拜，我们依靠他的圣名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就是把神呢当成我们的坚固台。坚固台就是堡垒的意思， 神会保护我们，神会护卫我们。耶和华的名字就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在神的名字底下呢，变得什么安稳。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世上一样有苦难，跟世人没有两样，但是却有平安，而且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你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那个保护就在我们家，就在我们的周遭，就在我们工作。所以我们常常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就记得一人奔入变得安稳。所以不要懒惰祷告，不要懒惰敬拜，要常常奉耶稣的名高举神的圣名。他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坚固台。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可能有遇到意外，有这些危险，但是基督徒最大的差别是有坚固台可以靠，有堡垒，那是我们的上帝的名字，要依靠他。好，另外呢一种人是不会依靠上帝的名字，这种人呢叫做富有的人，叫做有钱人，叫富足人。他们呢依靠什么呢？依靠财物，依靠他的财产，他以为他是他的坚城，叫做城墙的意思，以财富，以这个什么他的产业为他的坚固的城墙。在他的心里面有想象，想什么呢？这个墙犹如什么高墙，犹如高墙呢，稳固的不得了。请问能够保护自己吗？不能保护啦。 IS 来的时候什么城啊都没有用啊，是不是？ OK， 你的钱财有用吗？没有用哈。疾病来的时候很多钱有用吗？一定可以救你的命吗？不一定的。所以两个对比，一个是依靠耶和华的圣名，另外的是依靠什么钱财，依靠这个财富。那这边呢是两种依靠的人。好，第十二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好，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一个人骄傲呢，你就知道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会败坏。这个人为什么败坏？你要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很骄傲，是两个挂在一起的，很清楚挂在一起的。所以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要我们谦和，要我们谦卑，因为神是赐福谦卑的人。所以后面呢就对仗，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个人为什么被尊荣起来？因为他有谦卑在当中。看看圣经里面被神所重用的都有谦卑的特质，看看摩西就好，他是一个普通人，甚至也是杀人犯哦。OK， 他是80岁的时候神找他嘛，他非常谦和，我不配，我是谁呀？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可以做这做那，我都年纪那么一大把，你找下一代去吧。但是神看到他的谦卑，他就被神大大的使用。看看约瑟也是如此，磨到最后呢，就成为一个非常谦卑人，就被神高举成为埃及的宰相。好，看看早期的扫罗，我们读了撒母耳记知道早期的扫罗是非常的谦卑，人家去找他是躲在器具里面，有没有说他不配嘛？所以谦卑呢就会被神什么尊荣，被神高举。当我们开始觉得自己呢是什么 somebody 的时候，小心啊，你很容易什么就被打下来。不要自以为自己都很这个啊，比别人都好。我们记得要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把荣耀送在一切都归给上帝，我们要继续保持谦卑，因为谦卑是神要祝福的一个管道。好，接下来13节，未曾听完的先回答，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未曾听完先回答代表什么呢？没有听完，或者叫抢先回答，或者叫说急躁话。这种人呢是没有聆听的耳朵了。我们知道哈，特别当妇人的，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什么先生，对不对？ OK， 圣经教导我们要敬重我们先生。我鼓励大家哈，我们刚刚婚姻这个什么营会回来啊，其实有句话哈，妇女呢，你又结婚了，请记得这句话：聆听也是一种敬重，聆听也是一种什么敬重？你怎么敬重你的先生呢？聆听。其实双方都要学习聆听呢，不仅是妻子啦，我们要敬重我们的先生，敬重我们的妻子，都要学习聆听。聆听就是一种敬重，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营会里面的学习就是这个嘛，听完嘛，把它听清楚，到底对方在感受什么。后来才知道说，很多人呢就鸡同鸭讲，30年吵吵闹闹，都是那到底人的讲啥拢听无啊？不怪哇。公说公有理嘛，婆有说婆有理，就抢先回答，不听完呐、啊，所以到处都是愚昧的事，羞耻的事不断的发生，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要听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这圣经教导我们的。好，这个跟我们的听话都有关系。好，十四节呢到二十四节呢又是一段了，预备请来。
人有疾病，心人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
聪明人
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自谦能止息增进，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增进如同坚塞的门栓，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好，这边讲到第十四节，人有疾病，心能够忍耐呀。人身体都会有疾病的时候，疾病来的时候，人的心呢是能够够忍耐的。但是有件事情呢，忍不下去，承担不了，就是心灵忧伤。心灵忧伤是讲到什么呢？就是人呢受到很大的打击跟压力，他的意志已经薄弱，充满沮丧。那这个英文叫 crush 的意思， crush 就被压伤了，压碎了，整个 crush 就代表说他已经破碎了，已经到忧郁的情况，叫做忧伤。所以呢，忧郁症忧伤过头呢很难承担，整天都想到什么死嘛，承担不住。好，所以我们明白，特别对忧郁的人、忧伤人，我们要了解他的心里面有很大的担子在当，承受不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忧伤的人使骨头枯干了。这个时代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要了解。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要陪伴他，用神的话来医治他，不要放过他。每一天每一天一点点用神的话，他就起来的。那我们教会里面不少人还未信主之前都是这样的疾病，来到当中呢听见神的话，再来加入小组，每一天都有十分钟为他祷告，每天 morning call 陪他讲那个生命更新的话语，神的话，当他导读祷告，不断不断不断，他生命就起来了，他的里面那个忧伤就得医治。所以你看到神的话深如深水一样，能够医治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常常讲对的话，也帮助这些心理忧伤的人得到能够承担力，他就能够走出来了。 OK， 好，第十五节，聪明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好，你看到聪明人跟智慧人呢都有一个心，什么渴望什么得着知识。这个知识不是一般的世上的知识，是属天的知识，是上帝的 knowledge， 是神的智慧，神的知识。代表什么呢？聪明人、智慧人，他们呢都有个 desire， 有个渴望，让我更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知识，就越来越有聪明。我觉得这世代最缺乏的是聪明人跟智慧人。如果你想改变这个世界，请记得要记得一个方法，这方法呢就是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了。所以一定要下功夫读神的话，用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周遭，使我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不会改变的，它是唯一的标准，最重要的标准，不会变来变去，今天修华明天又会怎么样，跑来摆去的，只有神的话是我们的准绳准则。所以聪明人的心呢一直在渴求，那个得是渴求渴望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朵呢也是很喜欢听，听全什么神来的智慧的知识的言语。好，十六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人面前。人的礼物就是人的赠品，人的礼物呢会为他开路，就是开宽广的道路。所以给礼物呢是一个很好的怎么样开路哦，不要忘记。那这个呢不是不好的哈，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要看重我们的动机。神鉴察什么动机，送人家礼物好不好啊？好，动机对，你尊重他送他礼物，你爱他送他礼物是好的。千万不要不好的动机，就是什么贿赂， 一样是一样的行动嘛，但是背后是什么样？是贿赂。那这样的贿赂呢就不好了。但是送礼物本身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如果你常常碰壁了，记得要常常习惯送人家礼物。我们都喜欢收礼物不是吗？哦，但是我们懂得要送礼物更好。送礼物呢，你路就更宽广了啦。好，特别感恩节要送礼物，圣诞节呢也不要忘记要送礼物给你的爱人，你的所敬重的家人都要送。学习啊，礼物呢不重要，重要是你的心意啊，这样了解吗？大家要学习给哈。好，另外呢，他说会引他到高位人的面前，高位人就是大人物或是重要的人物的面前。所以我们懂得送礼物是好的，会开路哈，就路啊就会开得更宽广。我记得我跟林老师我们一起啊，为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堂哈，这地方呢能够更好的能够签更久，而且呢能够有更便宜的，我们就买礼物直接去找那个什么房东。那去那结果怎么样？我们还没坐下，他说好，不要再讲了，我也没话讲了。他说好，就是40000块就打定了，八年就签约了。送礼物真的会引导我们，会开我们的门，让我们更加有果效。因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了让神得尊荣嘛，这场地能够用得更长久嘛，不是为自己嘛，知道吗？动机是为了爱，为了这个尊重，为了尊敬，神就开路，不是为了贿赂，要用对的地方啊。这个就是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好，17节，先述情有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的就查出实情。好，刚刚我们姊妹有讲到这个哈啊，可在幼稚园的最近怎么了？孩子是不是这样子了？老师他打我了，他咬我了，哦，哭成那样子吧，我好可怜了。结果呢，你过去找他第二个来的时候，他撕破我的作业啊，我都写好了，我还没他就很生气把我撕掉，因为他写得很慢，他嫉妒嘛，说不吵起来，有没有 ？OK， 请问大人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有，你不要以为小朋友才有，大人都有。所以当领袖记得要听两边啊，红阿伯代想过这款代志了，有没有？先告的好像说哇好有理由，再找一个来听听哦，就知道哈。所以我们学习啊，怎么样呢？要听话，要听双方，听话要听什么？双方啦，不要先入为主的观念啦。他说，当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就是查明啊。好，要双方都听。他说我们很容易什么偏袒是吗？我们容易听什么？听一边嘛，是不是？讲到哇就觉得这个，其实呢，很多时候要听别人再听听他的对啊，他的那个邻舍是怎么样一回事哦，才了解。好，18节，至谦能够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好啊，争竞是指纠纷或者纷争。好。至谦能够止息纷争或者纠纷的意思，能够解散强盛的人。什么叫强盛？就两方哈，两造之间敌很强了，谁都不输谁了，继续要吵下去，那怎么办呢？哇，怎么办呢？他说很简单，要至谦，然后呢，去什么，在上帝面前呢，然后选出来了，这个就是至谦，这犹太人过去早期的方式。找解的方式，用至谦来止息双方的纠纷。在上帝面前不是立约，我们就抽签，因为两方都不愿意和解嘛，就用这个方式。 OK， 这是他们犹太人的方式，敌意甚强。好，19节跟18节是有关系，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坚塞的门栓。弟兄结怨，这是指什么呢？就是针对自己的亲兄弟哦。如果结怨就 get 弯仇啊，或者什么背叛哦，这个事情哦，这样子要把它排解呢，他说非常难呐、啊，比那个取坚固的城还难呐、啊。哇，坚固城要取下来是很难攻取嘛，所以这个事情呢，劝他和好很不容易啊。他说这样的争竞如同坚塞的门栓，好，那个呢门栓呢被穿起来，你怎么攻都攻不破。怎么办呢？很难哦。OK， 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样事情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像到哈、哦，刚刚有讲过啊，一个家庭啊，兄弟好像是这样子的争吵，到现在还是怎么样，海峡两岸啊不说话，以前是同根生，有没有同根生呢、啊？对不对？ 哇，这现在的事情很难这个哈，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哈。好，那其实你要讲到这些都跟人的口舌有关系啊。好，二十节，预备，请来。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好，人的纷争常常跟人的话都有关系的。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他的肚腹。怎么要充满肚腹呢？就是饱足啦，会饱足在肚腹当中。好，人的话像什么呢？像种子一样，你种什么有一天有什么会结什么嘛。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的苦果呢？你们过去都讲的苦话嘛，种什么种子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子嘛。你种苦瓜当然是结苦瓜了，你不会种苦瓜结西瓜嘛，不会的。所以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他的肚腹，他会饱足，他会吃饱的，然后他嘴所出的使他得饱足。然后这边讲到第二个二十一节，生跟食在哪个地方的泉下？舌头的泉下。生跟食在舌的泉下。好，记得一件事情哦，生跟食不是在思想的权下，不是在感觉的权下，不是在你的手下，不是在你的行为下。生跟食直接跟你什么舌头有关系。好，生食就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就是你的舌头呢，要喜爱讲对的话语，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原来呢，每一句话都在撒种，每一句话会带来两种结果，生命跟死亡。为什么每一天我们都要宣告祷告呢？为什么每一天我们都要出声的宣告呢？除了感谢上帝，除了赞美上帝，祝福上帝之外，还要为自己祷告，不是吗？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要生命啊，所以每一天要为自己说祝福自己的话，多多说祝福的话。再来呢，祝福你的爱人，祝福你的家人的孩子，祝福你的丈夫，祝福你父母亲，祝福你的这些周遭的人，主人都是。因为生跟死都在你的舌头泉下，每一天都要祝福自己。一大早起来，我今天越来越强壮了，我永远是33岁，像耶稣的年纪，我越来越帅了啦，我越来越健康了，我体力比以前更好了，我越来越富足了，我是幽默感的人，我很吸引人，我很有魅力的。常常对自己说什么祝福的话，我们夫妻关系好得不得了。常常宣告孩子呢，两个都要成为立位人，都要侍奉耶和华。你不断的宣告，不断的讲，有一天就吃你自己所结的果子。常常讲说啊，我不忙啊啦，啊，常常人家来看你的时候，又在溜一遍了，我的病情多重啊。你就结你的果子，这样知道吗？我很穷了，我告诉啊，要香的了啊，反正讲了一大堆都很难听的。你一直在讲咒诅这句话，你知道吗？特别病人，我就擦一擦，告诉他不要再溜啊了。老是十个人探访，你就讲十次，都讲什么？医生跟他们讲3个月3个，等一下3个月的就是你了。不要再讲这些话，生死就在你舌头的全下，要活下去吗？讲生命的话，因为你就在撒种嘛，所以不要发预言了。看你讲话就知道10年会发生什么事了。嗯，10年会发生什么事？听听你讲的话就好。如果可以的话，哈，你要不要试看看？你跟人家对谈的时候录音，有时候你就发到哦，讲一大堆，10分钟里面来的东西了，生的了，臭米末为一堆了，有没有？因为不会讲正确的话，看我这边呢，我在讲话，不是他在讲话。人口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哈，所以记得，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每天要怎么样祝福自己？要起来祷告，这样了解吗？有困难就不断的宣告，你的生命、你的家庭的婚姻就充满生命，你的工作、你的身体、你的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各方面都在你的舌头，这样清楚吗？好，要讲正确的话。好，22节，一起来读背起来。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着什么？ 贤妻，贤妻其实原文没有那个贤字了，是得着什么妻子的，是得着好处。原来寻寻觅觅找到了妻子的，是找到什么好处。所以结婚好不好啊？好的不得了，听清楚吗？结婚的特别找到妻子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得着好处。为什么得着好处？因为你已经找到肋骨了。再来呢，他是你的帮助者，结婚的人比没有结婚的人多一个帮助者。我们有耶稣成我们中保，圣灵成为我们的中保，另外是谁啊？配偶，成为你的帮助。中保就是 helper 的意思，帮助者。所以你常常要看你的妻子说，哇，我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因为这是得着他就得到什么好处嘛。我们在婚姻幸福，你就招他们要看你的妻子，我的好处都在你的身上啊，得着幸福的好处、美满的好处都在妻子的身上。得着妻子就得着好处。第二个呢，也是蒙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感恩的我们弟兄一定要改变，我的好处从妻子而来。当我结婚的时候，神会透过我们来合而为一，神的恩惠，那恩惠叫做恩宠 favor 的意思。favor 恩宠就临到了，所以妻子跟丈夫越来越合一呢，好处多多，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哈。好，接下来呢，第23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好，讲到两种人，一个是贫穷人，贫穷人呢讲话总是低声下气嘛，哦，就是指哀求的话。富足人呢用什么威吓的话？因为他讲话呢很大声。为什么讲话大声？有钱有势嘛，讲话就会大声了，这样了解吗？ OK， 所以明白哦，原来富足人是靠这个啦，所以他讲话就大声哈，哦，好像这个靠这个东西啊。那贫穷人讲话都很小声，低声下气的哈，哦。好，24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好，什么叫滥交朋友呢？就指到朋友很多了，哇，大家都是好朋友，四海皆兄弟，大家很喜欢跟人家交朋友，这不是不好。但是呢，滥交朋友代表不会做选择，什么都是朋友，好坏都是朋友。这样情况呢，圣经教导说自取败坏了，自取败坏，不是朋友多就好，很朋友多不会这个好。追求好友胜过于追求好多的朋友，请记得，追求好友胜过于什么？追求好多的朋友。好，这边说，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说，如果呢你很多没有很多的好朋友，就一个，但是他是什么？非常这个信实的好朋友，胜过一大堆的这些这个酒友啦、毒友一堆呢。一个好朋友胜过这些。另外呢，他说都有朋友，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知道至好朋友是谁啊？主耶稣了，几乎别人都是耶稣嘛，哦，所以再怎么样，我们的朋友最好的是谁啊？耶稣，他是我们人生的自由哈，哦。OK， 好，所以你看到整个18章在讲到口舌的问题，讲到人际关系的问题，以及讲到情这个什么这个夫妻关系的问题，都在当中哈，哦。所以话语呢，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也会毁坏。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18章来感恩，你祝福我们看到哈，真言真的是充满了智慧的言语，帮助我们把这个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当中，因为日光之下无新鲜事。帮助我们能够热切的寻求神的真智慧，我们要以智慧为首，要寻求智慧胜过寻求金寻求银，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也求你再次掌管我们的口舌，让我们说出那祝福的好话，因为生食就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主，我们赞美你，祝福我们今天听到人都能够在主面前说，主啊，我用我的口舌来赞美你，用口舌来说出神迹性的话语，用口舌来创造出新的环境。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神祝福每个人，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